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，六一儿童节。在这儿呢，先祝广大的小朋友节日快乐，也祝广大的大朋友节日快乐。大家可能发现一个风潮啊，就是这几年很多大朋友已经成人了，也开始纷纷的回忆童年，甚至自己呢有经济实力了，也在这一天给自己找过一个儿童节。因为大家呢确实生活压力比较大，希望能够回归童真的心态，我们可以理解。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做一个特别节目，就叫我的童年。我们是80后这一代啊，可以说80后这一代呢比较特殊，承前启后的一代，社会转型，从这个计划经济转向这个市场经济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我们这代人生活的条件或者物质还不是极大丰富的，好吃好喝好玩的不是每天跟现在孩子是都能享受到，所以那时候孩子呀就盼望着过年过节，因为你可以改善生活呀，尤其是过儿童节，那是名正言顺孩子们的节日，你有很多无理要求这一天可以提出来，没准家长一开恩就可以满足你的无理要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特别盼望这个节日的时候。那说到我的儿时或者我的童年呢，我就给大家说一说80后童年有很多共同的回忆。首先来说这一天，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写作业，可以玩一天，家长也不会真的管你。为什么？没有一个家长会忍心去摧残这一天孩子们的天真或童真，所以就算了，得过且过吧，明天好好学习啊，明天就补回来，今天就放你一马啊，大家高兴啊。那么玩分很多种，对吧？所以呢那时候呢，这一天放假了干嘛呢？吃喝玩乐呗。首先来说提点非分的要求，比方说爸我要买衣服
啊，
平时不敢说，现在买。比如说我们小时候80后的男孩最喜欢的一种衣服啊，大家不知道没有印象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 T 恤衫，那会儿叫文化衫，胸前印着整幅的圣斗士星矢的几个哥们儿这东西很便宜，也不存在正版和盗版，所以你看孩子穿出来啊，衣服是一样的，胸前都是冰河子龙星矢阿顺，但是呢有的色深有的色浅，有的印还重影
啊，
因为他没有正版这一说，很便宜，但平时家里不给买，这一天说出来好给买了。可是我记得那会儿啊，男生还是惨，女生就比男生好得多，因为女生到这一天呢六一了，天热了，妈我要买一个布拉吉，现代话说叫连衣裙
哦，布拉吉，
好吧那买一件吧，那个就比我们这个 T 恤衫呢，圣斗士星矢的 T 恤衫可就贵多喽
啊！
而且呢款式比较单一，我说这个款式很多人都会，对我也有，您想想有没有这么一件红色的连衣裙，白色的翻领，红色的裙子上是圆的白点
啊，对，
然后呢一双白色的矮腰袜子配一个皮凉鞋，有多少女孩是这样的，
对，
还得买两个新的小头绳，两个小辫在后边不愣不愣的，
啊，
对吧？那么这套东西可就比男孩那个破 T 恤衫可就贵得多了，所以那时候女孩真是历来都是比男孩幸福，但是男孩呢也有可以改善生活的地方，也可以狮子大开口，比如说爸我要买一东西，平时不敢说，买什么呀？我想买个变形金刚，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呀？不敢说呀，
太
贵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记得我父母的工资加在一起，两个人的工资每个人分别是30多，加在一起不到80块钱。当时您记得啊，变形金刚播出的那个时候，每次播出动画片之后紧跟着就是它的广告，这个可是有正版的，叫做孩之宝，人们都知道孩之宝很贵的，当时在我印象当中北京只有一个地方卖，王府井的儿童用品商店，只有这个地方卖。我也是在六一儿童节跟我爸说，爸我买个玩具，买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动画片里那个变形金刚，他犹豫了半天，行吧，明天带你去街上看看吧，没说给你买啊，说看看。到那之后排队呀，那柜台前排队，别的柜台无人问津，变形金刚的柜台排队，到那有大有小，大的咱知道叫大力神呢，组合的，一大纸盒子提溜着回家，那一般买不起。我们胡同只有一个孩子买了大力神，跟我们显摆，因为他爸爸在80年代是倒腾服装的， 道爷人家趁钱、嗯、那会儿就买了摩托车了，就已经
哇，
当时我们就看了半天，看了一个最小的、
嗯、
就是变形金刚所有的型号里最小的一个，那应该是最便宜的、
嗯、
多少钱各位？我到现在记得19块钱，
十九，
父母的双人工资不到80，这东西19块钱是最小的、
哦、
买一个如获至宝，天天捧着呀，跟捧个大钻石似的，
等于是家庭收入的1/4啊。
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价钱比现在什么 iPhone 6贵得多、
哦、
对吧？那好，如获至宝，小朋友想玩不给玩，想看可以看一看、
嗯、
然后玩完之后一定找一柜子还给搁好了、
嗯、
这说的我们那会儿我的儿童节置办的大件儿，
嗯，大件
就是这个变形金刚。
对，
那么好玩的有了对吧，我们得出去搓一顿呢、
啊、
得吃啊。平时可能说啊，小卖部买个冰糕，买个雪人，买个冰壶，那是小吃，上不得席面的。六一儿童节咱们改善一下，
嗯，
干嘛呢？那会儿叫吃洋快餐。
哦，
因为洋快餐刚刚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，前门肯德基第一家开的是80年代中期，
嗯，
90年代初期王府井开了麦当劳、
嗯、
这两家是当时北京的先河，孩子们趋之若鹜啊。而且那个时候啊，据说肯德基在前门刚开的时候人民币还买不了，得花外汇券。
嗯，
我只耳闻，我没有赶上过，当我去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花咱们的钱了。
嗯，
当时品种很少，不像现在有什么墨西哥西肉卷儿，什么圣诞没有，当时就是我记得啊，素面包什么都不加的。
嗯，
然后呢炸鸡，
嗯，
还有土豆泥，
嗯，
还有沙拉，沙拉是齁难吃、
嗯、
我在记忆当中白不呲咧的西湖状的，里头搁点这个菜叶的丝儿，反正我对那个是实在不感兴趣。但是六一儿童节吃着洋快餐呢，
嗯，
孩子们可以去肯德基，可以去麦当劳。那么吃完之后，我得显摆，回到胡同里得让所有小朋友知道我吃了洋快餐。怎么显摆呢？两样法宝。第一，吃完东西之后，多要一个一次性的勺。为什么？那个白色的一次性的勺把上写着 KFC 啊，
哦，
王府井上写的是一个大 M 啊，你看我有大 M 的勺，我有 KFC 的勺，说明我去那吃过饭，显摆。
嗯，
第二一个呢，就是当时用傻瓜相机要留个影
啊。
前门肯德基是一个老爷爷抱着一个桶，一定要扒着那个桶照张相。
嗯，
王府井的麦当劳呢是一个长椅上，麦当劳叔叔一个塑像翘着二郎腿坐在那儿。你一定要坐在他的怀里拍张照片，
嗯，
回去之后把照片洗出来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，一般是家里写字台的玻璃板底下。
嗯，
小朋友来玩的时候看我在这吃过，两家我都去过，
嗯，
显摆呀。而且呢那时候很丢人，丢人到什么地步呢？肯德基刚刚进中国的时候在前门开店，我不知道肯德基是一个字号
啊，
我以为肯德基是一种鸡，肯德基嘛，
嗯，
叫三黄大母鸡，肯德基它是一种鸡。
嗯，
后来发现一看那个字，哦，肯德基是他的字号，
嗯，
而且是一个人的名字。而且肯德基刚刚在中国做广告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他的广告词是什么，到现在我脑子里清楚的记得是一个浑厚低沉的男生说、
嗯、
肯德基家乡鸡，就告诉你是肯德基的家乡做的这个鸡。 哦才明白肯德基不是鸡，肯德基是爷爷、
嗯、
他的家乡鸡才是这个鸡块。
嗯，
哦，这是当时我们说的吃的这些东西。那么吃完了之后干嘛呢？咱们自然需要玩啊。
嗯，
玩什么呢？平时的孩子都是自由发挥想象力，玩的都是有多脏你玩多脏、
嗯、
然后有多简陋玩多简陋。六一儿童节不一样了，我们应该哎玩的奢侈一点了、
嗯、
那么去哪儿呢？咱们下节回来再说说我们儿时的那些玩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说完了吃完洋快餐自然这一天呢不能耗费吗？中午吃完了下午去哪儿呢？玩一玩吧。现在玩的很多了，各种的娱乐城啊，各种的电玩城，那会儿没有。
嗯，
包括现在欢乐谷啊，包括上海开了迪士尼。
嗯，
我看报道去上海玩迪士尼一个人人均消费得3000多块钱。
对，
我的妈呀，那时候想都不敢想，3000多那是一家子一年的收入。那会儿去哪儿玩呢？奢侈的就两个地方，家住东边的去北京游乐园，
嗯，
家住西边的去石景山游乐园。
嗯，
那我住在东边，自然去北京游乐园，还是跟家长申请，明天咱们六一儿童节了，能不能去游乐园玩一玩？家长一看，行吧。为什么？这一天优惠力度很大，
嗯，
对孩子来说，包括我记得带着孩子的家长好像也有一定的优惠。
嗯，
平时去不起，这会儿一家三口去呢，能省个20多块钱。
嗯，
那不得了啊，去吧去吧。好了，到了那儿撒开了玩， 通票啊。
嗯，
只有个别项目需要单次买票，比方说过山车，
嗯，
单次买票，剩下的什么海盗船这呢，通票。
嗯，
哦，当时我记得北京游乐园那是天堂，所有的游乐项目都开着。后来萧条了，所有的项目都开着，所有的舞台都演着木偶戏。
嗯
啊，游街的花车不停的一圈一圈在走，里边还有小动物乐园，动物们非常的活泼可爱，而且善动。
嗯、
现在都已经拆了啊。
嗯，
那个时候我记得，但是呢，也是在六儿童节有一个非常惨痛的回忆，
是
就是在当天挨骂了，也就赶上六一儿童节呀、啊。如果是平时的日子，以我爸的性格，直接啪就抽上了。
嗯，
就赶上是过节，骂两句算了。
嗯，
为什么呢？我犯欠了。
啊，
在北京游乐园进门之后，进了北门之后，往西边一拐，有一个鬼屋。
啊，
但大家记住，那个鬼屋不像现在是真人扮演僵尸，腾出来吓你一跳，不是，它就是完全声音的鬼屋。什么样？我形容一下，一个欧洲中世纪的古堡，屋子设计的是一个餐厅，中间是一个长条桌子。围着桌子是十几把椅子，
嗯，
旁边是餐柜，里边有盘子、碟子，这边有蜡台。当你坐好之后，还告诉你，服务员告诉你，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的请出去。
嗯，
他很逼真，戴上一个耳机，然后开始啪灯一熄，就开始屋里闹鬼，嘿嘿笑，然后咚咚咚咚的鬼在屋里跑。他跑的过程当中啊，特可气，这地板震动，
嗯，
你会觉得真的漆黑一片，这声音从左边来了，从右边出去了，
嗯，
就跟真的一样。而且那个耳机的里头带喷气儿的，这鬼到你身边，你好吗？这气儿噗噗就喷耳朵眼儿
啊，
完全是逼真的，那个效果特别的好，也是我玩过最好的一种听觉上的鬼屋。那么我身边坐了一个三四十的一个成年男子大胖子，那么我就犯损，屋里伸手不见五指，黑的嘛，
嗯，
这个鬼就从我的边上跑来了，从我的右边跑到左边。这个大胖子呢，坐在我的左边，这鬼噔噔噔噔噔跑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地板在颤动。等跑到我左边的时候，我就无情的拍了这个大胖子一巴掌。
啊！
这个大胖子嗷一声，然后当时惨绝人寰的叫了，都已经压住了耳机里边这个鬼的声音。
嗯，
灯亮了，把耳机摘了，这大胖子数了我。那家长怎么办？只能赔礼道歉。对不起，你这个倒霉孩子，行，我一会说他。然后找一没人地方，你干嘛呢？那个人吓得怎么办？这要心脏病，那估计歪着了，就瘫了咱们家了，你知道吗？赔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一顿无情的骂。这是当时去游乐园这种回忆。然后从游乐园回来之后呢，要买一些玩具。啊，那会儿呢，玩具有一个游乐园卖的比较多的，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印象啊？八零后的孩子们，一种藕，不是吃的藕啊，是木藕，像什么样呢？外边这个桶像蛋卷似的，
嗯，
一个圆锥桶，大喇叭口朝上，
嗯，
然后呢木偶在里头，底下是一根木棍，
嗯，
把木棍一捅，这木偶腾就出来了，木棍往下一揪，这木偶擦就回去了，
嗯，
像蛋卷那桶似的，这种是游乐园非常常卖的、
嗯、
啊，拿着这个举回家，啪啪啪一边玩一边回家，小朋友们很羡慕，哎呦，他这一天，你看看，嗯，他那个那塑料袋是肯德基的，
嗯，
他这木偶是游乐园买的。别人会很羡慕，但当时啊，家庭如果条件不是特别差的话，一般这一天家长都会满足你这么一个行程的需求
啊。
哎，这说到那会儿的玩儿，然后呢，当然大部分是不能够这样玩的，还是呢自己想辙，说六一儿童节家长给你放假一天，去游园吧。游园就不是游乐园了，是什么呢？公园。当时北京东南西北城都有公园，像我呢住在南城，去的公园比较多的呢，就是著名的陶然亭公园。
啊，
这一天小朋友免票。
嗯，
家长带着孩子去，非常的高兴。去北门，主要去北门，进去之后是一个游乐场。
嗯，
咱都知道游乐场很多的，现在也有游乐项目，以前不一样。这个北京南城的孩子都记得，进了游乐场，先是一个大象滑梯。
嗯，
这大象滑梯呢，从大象屁股爬上去，从大象鼻子滑下来。
嗯，
这排队的呀。
哦，这排队呢？
排队，孩子那会儿缺乏，没有什么娱乐项目。然后往西边走，是一个大空场，铁栏杆围着，里边有秋千。这也排队
啊、哦！秋千都排队，
秋千排队，而且呢，家长还互相会礼让。
嗯，
我孩子玩五分钟，好下来吧，那小弟弟还等着呢，他会互相谦让、
嗯。
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大滑梯。
嗯，
一架大飞机，一边呢是滑梯可以坐着滑下去，另外一头呢是两根杆儿，拿腋下加两根杆滑下去。
嗯，
多少孩子无情的被摔下来，一地血呀。
嗯，
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东西没有拆，一直还在那搁着、
嗯，
很多孩子摔下来。但是我们最爱玩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大雪山，
嗯，
大雪山现在给围起来了，据说庙会期间春节还收票，以前不是，以前我听父辈讲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大雪山，
嗯，
说当时就是为了让 孩子们不要忘记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，所以修的大雪山、
嗯、
就是那个红军翻的雪山，
嗯，
按那个缩小，让你感觉它不容易。而且雪山呢后边是有链子的，要攥着链子从那后山沿爬上去，前面滑下来。
嗯，
后来为了安全把后边链子给拆了，
嗯，
旁边呢安了一楼梯，从那直接踩台阶上去了。
嗯，
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雪山分大小两个，我们有胆啊就玩大的，但是有一个问题、
嗯、
大雪山得排队呀、啊、当时娱乐项目很少，就排队从后边上，夸夸夸很慢，家长不耐烦，你玩了半天了还排队，他会编谎话吓你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很多80后的孩子都听过这个谎话，别玩这个。有一个小朋友啊，去年六一儿童节就在这儿，他拿一串糖葫芦一边吃一边滑，就撞上了前面一小哥哥，这糖葫芦签子噗就把小妹妹脑袋给扎穿了，一地的血呀，你可别玩啊，他把你吓走你就不排队了呀，
恐吓呀，
恐吓。后来我们当时有被恐吓住的，
嗯，
哦，这么可怕呀，那不玩了。回家一想，六一了哪还买糖葫芦啊，
嗯，
在街上不全化了吗？
啊，
即便有签子，应该是羊肉串啊。
啊，对啊。
但是谁那么傻？羊肉串烤完之后，当时不吃，举凉了，到公园吃来，还被扎死了。
啊、
后来发现，完全是家长为了吓唬你
编的故事。
哎，但是呢，这一天也会玩的不亦乐乎。这说呢，游园。那么除了游园之外呢，大家也会干嘛呢？自己没事的去这个玩一玩，玩什么呢？比方说啊，一大类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啊，我的童年，养宠物。
啊、哦，养宠物、
哎、那会儿呢，先是好像自然课老师养宠物，观察动物的生活，有助于你们观察自然。
嗯、
然后呢，家长会说养宠物啊好啊，可以培养孩子的爱心。
嗯，对。
但真是这样吗？我觉得也不是。坐山雕还养雕呢，
啊，
地主老柴还养大狼狗呢，
是
他也不善良啊。所以说，这就是说你这可以培养爱心，但是家长不舍得给你买好的宠物，买条狗，当时北京禁养。
嗯、
啊，哎，就是那会儿好像都没有狗证这一说，都禁养。所以买什么呢？哎，买点小鸡小鸭，这有卖的很便宜、
嗯、
小兔子
对
吧。所以当时我可以说啊，大家能想象到孩子养过的东西我都养过，孩子们没有养过的东西我也养过，甚至因为养宠物我挨过揍。到底是为什么挨揍呢？下节回来跟大家分享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，有这么一个木匠，被人请过去啊，给这门安一个门栓。按说木匠活里边啊，定一门栓那是最简单的活了，这位呢三下五除二干好了。但说实话，这位手潮确实不怎么样，门栓倒是安的没问题，但是啊安反了，把这门栓呢安到外头了。您说这能防贼吗？能把主人反锁在屋里头？这主人回来要验收，一看这门栓安在门外头了，张嘴就骂说你怎么回事啊，你眼瞎吧啊，不知道安里头安外头啊，这能防贼吗？您别看木匠挨了骂，他还理直气壮跟主人回了一句，你才眼瞎呢。这主人气得脸都青了，不是你安错你还骂我眼瞎？废话，你不眼瞎你找我干活？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然后咱们说这个玩嘛，我的童年玩、养宠物。我就说了，养宠物，您养过的我养过，您没养过的星星我也养过，还因为养宠物挨揍。为什么挨揍呢？那个时候啊，家里边啊，胡同啊有拆迁、这个拆迁不能说拆迁啊，叫翻建。有的老房子很老了，然后呢这本家呢找亲戚朋友啊家里房子呀、住一段时间，把这房子扒了，但房管局管这事儿。房子拆完之后呢再给你建，因为以前是危房了嘛，这个房图啊都得换。那它拆完了之后啊，胡同里头这房子拆完之后呢就是废墟。这废墟很长时间不恢复呢，尤其以前呢啊生态特别的好，就有这个动物会出没。哎，什么动物呢？小点的蜈蚣蝎子。所以很多家长说你别去那地方玩，我见过人被蝎子蛰过，在废墟里头玩、结果蛰完之后在家里躺了一礼拜，不至于要命，但确实走不了道了，蛰腿上了、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咱说的仙儿类的，黄鼠狼、刺猬。哎，没见过刺猬，废墟里头有。那会儿大院子，大伙儿想象不到，南城的会馆院子里边亭台楼阁这么大的院子，里边有刺猬，那太正常了。刺猬这东西好，逮着了不错，怎么办？家长以前灌输这东西是仙儿，不能弄死。我们孩子也没这么残忍，玩儿，今儿玩完了给他放了，明天找不着他了。 哎，咱给它养起来吧。养谁家谁家也不让，因为这东西跟宠物不一样，这东西老人都认为是仙儿不能养的，这个家里边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院里头北屋，北屋呢李爷爷，这李爷爷他们家呀去这个他闺女家了，住在前门外，这房就空下来了，而且据说啊去闺女家养老了，这房就一直空着，这房的钥匙呢就给我们街坊我奶奶了，说老太太您帮着照看这屋子，跑个水什么的您给关一下，哎，那会儿街坊邻居互相都特别信任。再一个，那屋里啊没有贵重物品了，家具都是空的，空柜子、空桌子，说你给看一下。老头呢不定期的会回来，长时间没人住，太棒了，养在李爷这屋里边啊。刺猬吃什么呢？不知道，给点剩饭吃吧，就给剩饭吃。不知道这刺猬不能吃剩饭，一般来说它是杂食性动物，虫子它也吃，蔬菜它也吃，水果它也吃，但就不能吃剩饭。为什么呀？剩饭它有盐，那会儿北京人口重，吃完它咸，咸完之后这刺猬就咳嗽，这刺猬咳嗽跟老头一个声，各位听过没听过我不知道，我告诉你什么事，这声
啊，
就把这个刺猬养在了北屋一间空房的李爷爷的屋里边，晚上这刺猬可就咳嗽开了，惊死林荣，坏了，李爷爷他爸回来了，李爷他爸死了好几十年了，李爷爷他爸回来了，回老宅来了，想看看自己屋子。那时候人都信这个，尤其是大杂院里边住着好多老头老太太啊，打旧社会过来的，懂啊，赶紧的烧纸，拿一脸盆烧纸，又烧纸又点蜡又磕头，磕半天，咱进去得看看去呀，对吧，把门一打开，这屋里当间趴着刺猬，来小兔崽子在屋里养的啊，给揪出来一顿臭揍，哎，这是当时因为养宠物一顿挨揍的问题
啊。
除了养这之外呢，还养过什么呢？养过猫。这个猫当时没有宠物猫这一说，现在折耳猫、波斯猫没有。家里边我记得有个别家庭养过真的波斯猫，一码白，眼睛一样一个色的。人家养的好，我也想养，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哎，买是没地儿买，那会儿没有宠物市场。有主意了，逮，
逮呀、
满房都是野猫，逮，就埋伏陷阱，各种各样的陷阱，大盆子、大网子，挖那个地道。上面盖纸，各种各样的，结果呢各种陷阱都没起作用。最后逮到还是因为一只猫跑到一个墙根底下窜房窜不上去，被我们给围追堵截堵在那儿了。就把这猫给逮起来了。逮起来之后好家伙，就挠得跟花瓜似的。那野猫它不会听从你的摆布的。然后就把猫扔在屋里边，我看人家在家里边啊养猫都是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猫趴在怀里葫芦，这个猫我就学人家。然后这个猫呢就在我这个怀里边四个爪朝天，然后毛立着、就这么在屋里的哇就翻天覆地了。你就感觉这个你一闭眼就会感觉这个猫在屋里飞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在跑，蹭蹭蹭，一会儿这个房角，一会儿那床底下，一会儿家长回来了，屋里已经不成样子了，就一顿臭骂。然后呢父亲回来一顿臭揍，开门把野猫放走，就是我童年梦想这个猫是没有养成
啊。
后来还养什么呢？哎，对了，养大公鸡。我们家养这大公鸡是从多大呢？还不是从小雏鸡开始养的。买的时候大概就得有不到一尺吧，
应该有关子了，
有一点了。
慢
慢养，这东西真金养，养越来越大，腿越来越粗，雄赳赳气昂昂。但后来这个鸡呀可就倒了霉了。为什么呢？他除了认识你们家和这院子里的人，外人一律不认。
他
会看家护院
啊，
他比狗还厉害，他可以飞起来，飞到1.75米左右，甚至1.8米的样子，就是一个成年人跟你飞的你脑门子齐平，咔飞起来，然后俯冲冲你脑门子，砰就一下，
哇，
多上就得掉块肉。我们院人都不怕，都认识，那可是外来的可就坏了。我们曾经给我们家送奶的叔叔无情的被鸡撵走了。给我们家送信的叔叔无情的被鸡撵走了。小朋友从此不敢找我了。说你们家这不行。我说没关系的，我说你记住啊，这个我先进去，像我们家玩吗？我说我先进屋，我先把我们家门锁给打开，然后呢你就从门道往里跑，你拿书包顶在脑袋上往里跑，保证你没事。他就听了我的话，应该是没事。然后呢那天出点失误，失误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跑到房门这儿要开这个锁，但是呢这个锁有点锈住了，当然都是弹簧锁，没开开。然后我这个傻同学呢，他的失误是在于他提前跑了进来
啊，
所以呢他顶着书包这鸡就飞起来了
啊，
冲脑袋当 当当就往下剁，就剁那书包上，剁那铁线门当当当响，里边哗啦哗啦铅笔那响，他在那喊，龙龙你快点开门呢，我这锁开不开，你快点我会被剁死了。就终于啪锁开开了，我把他让进去之后踹了一脚，这个鸡，这鸡要跟进来，踹一脚棒把门关上了。啊天哪，差点被鸡给剁死。这小时候养鸡，后来还养过什么呢？小鸭子。
啊，那个不好养。
小鸭子特别小，就一巴掌大，小鸭子黄的绒毛，
对，
嘎嘎嘎叫。然后去哪儿呢？拿小篮子提着去一个伤心地儿，天坛公园。大草地呀，还小。我想小鸭子的时候啊，应该还没上小学呢，我记得幼儿园的时候。哎呦，去那儿把它放在草坪里，小鸭子嘎嘎嘎就在那儿自由自在的，那儿享受着阳光，在草地里摇摇摆摆的走。孩子高兴啊，孩子高兴怎么表达自己的高兴呢？就在原地拍手蹦，哎呀真好呀真好呀，蹦蹦蹦蹦蹦，蹦来蹦去蹦来蹦去，扑嚓坏了，落地时候踩死一只
啊，
哇就哭了。
嗯，
哎呀，这哭了一下我就管不住了，那还有几只啊，经过家长无限耐心的劝慰，没事还有几只活着呢，咱们把小鸭子给埋了就可以了，你不是故意的，就阴影了。就再也不养这种东西了。那不养这种东西之后还能养什么呢？哎，就想到了，咱养点这个死了也不心疼的吧。就开始养土鳖
啊，
因为当时北京平房啊土咖了很多，那种土墙里边都爬土鳖，就养这个东西。拿一个好养，拿一个罐头罐，拿一个玻璃瓶的罐头那罐，然后呢往里放半罐的土，把土鳖往里一扔，搁点菜叶子、胡萝卜丁、烂菜，甭管是什么，吃不吃是你的事儿。一般来说呢，好像死的也比较少，都能活过一夏天。天冷了死是正常死亡。土鳖女孩怕，圆不愣登的，底好一条腿儿，黑不拉几。女孩怕这东西。男孩也有怕的，但我不怕，就经常拿这去吓唬女生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我是胡同里边的这个训土鳖达人。
哦，是吗？
就是我可以训练它。
哦，
这个土鳖我还给小朋友们演，干嘛呢？夏天穿一个短袖。把土鳖放在左胳膊上，让它从左袖子里爬进去，顺着肩膀后背从右袖子里爬出来。然后小朋友们鼓掌，哇，这土鳖能训练成这样。成功率不是很高，玩十次有八次土鳖就顺着裤子爬下去了，有两次真正的从右袖子爬出来，然后当着大家面抖了裤衩，把土鳖给抖了出来。就那会儿已经无聊到这个地步了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养过蜗牛。
哦，蜗牛
那个年代进的叫法国大蜗牛，特别大个儿。然后呢，家里边弄一个木头的箱子，里边铺上沙子，沙子上搁上菜叶子，还得在这个木盒子上盖一玻璃板。你会发现那个蜗牛呢，就经常在那玻璃板上倒挂着，吸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看它怎么成长，然后就看它怎么吃菜叶子，直到有一天这个蜗牛不出来了，缩在壳里，然后家长还蒙我说蜗牛冬眠了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蜗牛是不是冬眠，好像就知道一直不出来，过了很长时间，再一扒了这个蜗牛的壳给扒了，养个了，它不是扣着吗？一扒了养个了，蜗牛没了，从蜗牛壳里爬出了一堆蛆，完全死了很长时间了，都被那帮蛆给分解了。这时候养小时候养的这些个东西，那关于我的童年还有很多的这个趣事儿，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一起分享。
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还有呢，就是那时候养的什么宠物呢？现在特别的流行，但现在没有把它当宠物的了。都把它当美食，叫马小
啊。
以前我们拿这东西当宠物养，就是小龙虾。
那个怎么养啊？
就是搁水里头，拿盆，因为它淡水的生物，所以不用海水，淡水就可以养。
那吃什么呢？
碎肉，比如鸡胸脯，给它嚼碎了，嚼成那个鸡茸，往那盆里一搁，你就看它自己拿夹子往嘴里葫芦，咔咔。我小时候养这东西。
哦。
啊，养那东西之后，反正被夹过无数次，被夹过无数次，这个大夹子夹手流血。还养过什么呢？就是各种各样的昆虫，这吸血蝈我就不说了，太俗套了啊。说点这个大家还能勾起回忆的，磕头虫，有回忆吧？不大，很
小。磕头虫是那个它那个啪嗒啪嗒、那个，
你把它翻过来，
嗯，
背朝地，它自己啪一下能磕过来。
哦，
啊，这磕头虫很小，
嗯，
怎么养呢？拿一个空火柴盒，把它搁在火柴盒里，
嗯，
听到啪啪啪，自己在那磕，
嗯，
然后把这东西掖在兜里。或者搁小药瓶里头，
嗯，
哎，跟人显摆的时候，把药瓶一拧开，啪往地一倒，它爬，你把它逮过来，仰面朝天，嘣，自己磕过来，
嗯，
那劲头很大，尤其你拿手捏它的时候，那脖子呀，就是脑袋和身子之间，它是甲壳类的动物，
嗯，
然后那脖子之间，砰砰，就磕你手，都磕的都能震麻了，劲儿很大，磕头虫。还有什么呢？那时候养的这个东西，就是还有天牛，
啊，
天牛呢是一种昆虫，它能飞，
嗯，
黑色的壳啊，有俩大须子。
对，
这须子是一节黑一节白，一节黑一节白。
对对对，
孩子们传闻说这一节啊代表一岁，
嗯，
多少节代表多少岁，说过了七节也不是九节，这天牛有毒了，
嗯，
咬人就会死。
嗯，
我们胡同一孩子姓张就被天牛咬了，
嗯，
然后天牛咬了之后呢，他第一时间干嘛呢，看有没有流血啊，确认流血了。第二个事儿，赶紧的确认天牛有几个节儿，就数那须子，数数数，好像九节儿。当时坐地哇就哭了，我要十了。大家安慰他，安慰了一下午。等到吃晚饭了，叫他回家吃晚饭了。
嗯，
说超你没死，我明天就会死了。这一晚上睡踏实，第二天醒来上学了。说超你没死，那是假的，他们骗我。哭了一宿没睡好觉，这是当时养的这个天牛。还有呢，就是六一儿童节，这个有一个地方开放了，
嗯，
准日子开放游泳池。
哦，
当时北京很少游泳馆，但是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地方叫康乐宫，
嗯，
在亚运村那边，现在好像都没了。一般来说不会去那么高档的，都是游泳池。像北京孩子去南边的就是陶然亭游泳池，
嗯，
六月一号开放。哦，游泳池里边很多回忆，
嗯，
在那学会的游泳，在那地方考的深水证，
嗯，
有深水证可以去那深水池子，
嗯，
但是好多不可磨灭的记忆是什么呢？比方说这个游泳池的厕所是我一个噩梦，
嗯，
很多人都会在游泳池里排泄，
嗯，
不文明不道德，
嗯，
我当时也是很文明的孩子，后来我也沦落为不文明的孩子。为什么？实在无奈，
嗯，
因为游泳池旁边有厕所，我那会儿特别守规矩，想小解一下就去了厕所。噩梦啊，首先你是光着脚去的，
嗯，
啪啪啪啪踩在地上，厕所里边瓷砖，厕所你进去之后哇，而且呢在游泳池里边那会儿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什么呢，游泳衣的质量特别的差，
嗯，
现在游泳衣很好啊，
哦，
各种名牌都有。你还记得那会儿的游泳衣什么样吗？男孩的游泳裤衩是那种啊，你说像毛巾不像毛巾，反正绝不是现在那种纯尼龙的。嗯，
哦，
女孩的游泳衣什么样大伙还记得吗？像菠萝一样，
嗯，
哦，穿上，哦，
对对对，
哎，
带褶了，
带褶了，跟菠萝一样。这东西寿命可短，
嗯，
哦，我多说了，这一夏天第二年你不换，有那很多不换的，
嗯，
家里边没钱好，还是那会儿生活条件不太好，都是使破了算，不换，那可糟了没了，
嗯，
咵，喜欢跳水，年轻孩子喜欢跳水啊，
嗯，
咵一猛的扎进去跳水，然后下了池子，第一个动作站起来，别呛着啊，
嗯，
第二个动作狐狸把脸，第三个动作抠裤衩，为什么屁股蛋子露了一半了，
啊，
水一拍这裤衩全上来了，
啊，
女孩那动作就更多了，
啊，
这不光得揪底下就上头，
啊，
水一拍就全敷弄了这个衣服，
啊，
当时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还有那个时候玩在胡同里边玩什么呢，我们那会儿玩车，不像现在 啊说你这个车叫孩子们出去改装车飙车，不是，
嗯，
什么车呢，最早的一辆车是一个鸭子车，
啊，
大家不知道见过没见过，个不大，跟一个大饭盒似的，
嗯，
木头的，但是它有一个旋机在里边，它那四个轮上边啊有这个机关，这鸭子车一拉呢它叫唤，嘎嘎嘎嘎嘎嘎嘎，然后呢鸭子会摆脑袋哒哒哒哒哒，它有机关呢，一边摆脑袋一边哒哒哒哒叫，其实底下就一小鼓跟那风车一样，那声音特别像鸭子叫，嘎嘎嘎嘎嘎嘎嘎。所以那会儿就很多老太太特别怕我们这帮孩子，
嗯，
中午吃完饭了，夏天六一儿童节呀，
嗯，
正好应该睡午觉的时候，就无情的胡同里边东来西往的，嘎嘎嘎嘎嘎嘎嘎，在人后窗门，老太太实在没辙了，谁家孩子能不能管管？于是大人们就跟孩子们商量，能不能商量商量，干嘛呀？咱把那个机关给撤了。
嗯，
那不行，鸭子还能拉，
嗯，
还能摇头就不响了，行不行？
嗯，
商量半天，然后呢，好像孩子们都妥协了，因为老人们实在需要休息。
嗯，
胡同里于是又应运出了另外一个景儿，中午几个孩子。每人拉着一个无声的鸭子摇着脑袋，然后在街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就那么闲极无聊。
嗯，
后来呢就有了这个更高级的车了，从这个鸭子车就变成了三轮车。
嗯，
但并不是现在说这个蹬的这种上菜的那种三轮车啊，
嗯，
是以前的小三轮，
嗯，
只能坐一个人，很多孩子都有印象。
对对对，
他那个蹬子在前轱辘上。
对
啊，这是我们当时第一批车。
嗯，
胡同里几乎是人手一辆，孩子们骑着这个去赛车。
嗯，
从三轮车呢又演变成什么呢，叫四轮车。这四轮车什么样呢，就是自行车后轱辘支出俩小轱辘来。
对对对，
就是学自行车的一个代用品
安全轮。
哎，夸骑骑完之后呢卸掉一个，就剩一个安全轮，再骑，再不摔了把那去掉就变成了一个小自行车。
对
啊，刷刷骑，这是我们当时小时候的车。再有呢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的骑车，就直接 从大人的二六车、二八车骑，掏裆
啊，对，
胡同里夸夸夸骑，
嗯，
就陪伴我们过了无数的童年。这说的，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？过六一儿童节，刚才说了半天玩，
嗯，
也有的孩子干嘛呢？要做好事儿，过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，还要写日记交给老师，
太不容易了。
干嘛呢？好，夏天蚊蝇滋生，咱们去灭蚊虫，去哪儿呢？厕所，
嗯，
厕所去灭蚊虫。一帮戴着红领巾的孩子，为了表现自己热衷于公益事业，
嗯
啊，去厕所灭蚊虫，一人拿一苍蝇拍去打苍蝇。
嗯、
打完之后呢，得找一小盒装进去给老师看，我打了多少只苍蝇，是有尸体的。
嗯，
但你想过没想过一个感受，不是苍蝇的感受，是上厕所的人的感受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当时这些个六一儿童节儿时的回忆。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咱们的主旨呢就是希望在这个纷繁复杂压力山大的社会啊，
嗯，
我们能够保留一份童真，
是
适时的让自己放松一下，开怀一笑。
是，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内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
滚着铁圈在胡同追，身后风筝飞，待到春天柳枝垂，凝成柳梢吹。我是八九点钟的太阳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，将来能有一支枪。那时候我总是起得那么早，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。我穿着洁白的上衣，红领巾在胸前飘。每天下午的五六点，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。我总是躲着不让他看见，他的声音越来越远。时光一晃就三十年，我们早已变了容颜。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，我想回到那一天，那时的天那么蓝，我的笑容那么灿烂，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，我想回到那一天。上学的路上，又看到火红的太阳。我现在看到红太阳的感觉，跟小时候不一样。月亮又靠在我的枕头上，我又想起窗前明月光，想起了妈妈的一双手，拍着我轻声唱。时光一晃就三十年，我们早已变了容颜。 我想回到那一天，那时的天是那么蓝，我的笑容那么灿烂，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，我想回到那一天。